我们读几个地方的圣经。首先请大家打开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这是圣经第一卷书。如果你是基督徒，可不可以请你前后左右看一下，我们是不是有一些人在我们中间是圣经不太熟悉，找不到，可不可以帮忙招呼一下？如果都找到的话，我请大家从第二章的十八节读到第二十五节。可不可以帮忙一下？那基督徒最好有爱心一点啊，把你的圣经借给别人吧。好，来，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也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我再请弟兄姐妹打开《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三节，我们只要念一句话就够了。你如果找不到就不用找，听我念也可以。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我现在考你们一下，现在把圣经合起来。都合好了啊，圣经合起来嘛，不要作弊嘛。好，跟我念哈，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
圣洁。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
成为圣洁。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
成为圣洁。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
成为圣洁。
现在会不会背了？
会。
好像我不念，你们念，一二三。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
我希望这一个周末你一直记住这一节圣经，把这一节圣经牢牢的记住，牢牢的背下来。我们低头先有点祷告。天父，我们可以聚集在你的脚前，就是莫大的恩典。为着我们能够一起来学习圣经，我们来感谢赞美你。
但愿我们所学习的能够成为我们的祝福和帮助，但愿你的恩典和荣耀能够从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身上显明出来。我们求你帮助讲的让他讲得清楚，帮助听的让我们都听得明白，让你的话能够落在好土里面结实百倍，让你可以得着一切的称颂和荣耀。我们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我这一次下午要跟你们讲婚姻，晚上要跟你们讲儿女。首先要声明，我不是什么婚姻儿女的专家，很多的地方找我讲，其实说穿了，他们要不然就是找错人了，要不然就是他们发现他们听了很多有名的人专门讲婚姻家庭的这些心理学家这些大师们讲的东西，刚开始都听得很带劲儿，都听得很兴奋，但是发现听久了都很失望。为什么失望呢？因为知道却做不到。希望该做的做不出来，不该做的照做不误。很多的家庭经过了很多的痛苦以后，他们发现有一个人他讲的东西好像可以同情他们。因为我跟师母结婚以后，我们搞得非常不愉快，不愉快到一个地步，他又想离婚，他也想自杀，但是他很幸运的是他不敢自杀，因为他是他父母非常宠爱的孩子，怕自杀父母受不了。不敢离婚呢，是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信主了，是基督徒，他怕得罪上帝，他怕到时候上帝不喜欢他就麻烦了。因为上帝在圣经中很清楚的说，我恨恶离婚，所以他说上帝恨恶离婚，我怎么敢离婚呢？所以可怜的他就过着水深火热，如果用一点比较我们小的时候说的话，就是等待解放的人。如果不是神怜悯我们，我想我们可能还一直苦到现在。那我们是在一切的失败痛苦的中间被神怜悯，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愿意来依靠神，我们走出了一条血路啊。所以有些人比较喜欢听我们讲，就是他们知道我们讲的没有理论，我们讲的是一些很实际的东西。我们不是唱高调给别人听，因为唱高调谁都会嘛，你连圣经的高调大家都会唱嘛。我们讲的是在真实的生活中你怎么活出来。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走过来以后，我们不太跟别人提我们的过去，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提起来自己很痛苦。那第二个原因呢，我们不太希望 让别人会有一些错误的想法，所以我们就一直没有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当年多么的痛苦，多么的难受。后来，我们在教会服侍，我们的教会，不知道为什么，虽然带领我们的弟兄，他的观念是认为一个教会人越少是越好的，他非常反对大教会，非常反对拉人到教会来，他是认为说神要把得救的人加给教会，你就认命了，就接受吧，如果神没有我要加给你，让别人去受苦，就希望这些人去别人的教会去让别人受苦。我当年听他讲这个话完全听不懂，因为当年我不是教会的负责弟兄，不是长老，我没有做牧养的工作，所以我听他讲这种话，我觉得你好奇怪。等到我开始牧养教会，等到晚上两点钟三点钟有人打电话来，他们要离婚了，他们家里打架了，出事了，不得了了，会出人命的，有人拿起刀来了，警察都来了，你得赶快来。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牧养教会是很辛苦的呀，而且我很生气的是，你们要吵架为什么不能够早一点呢？你们为什么要搞到半夜一两点钟才打电话呢？你不整死我们吗？而且请问各位，这家闹离婚，那家闹打架，是不是你去了以后把圣经拿出来给人家看一看讲一讲，他们就认罪悔改，彼此从此这个就彼此接纳赦免，相亲相爱，以后就没事了啊？你们碰到过这事儿吗？没碰到过吧？我告诉你，我碰到过的是你去了以后随便你讲什么，随便你讲什么，不管你讲的再有道理，你怎么拿圣经跟他讲，讲到最后他告诉你千错万错都谁错，都对方错，讲一次有没有用？两次呢？三次呢？我的天哪，你可以跟他搞几个月啊，你可以好多晚上不要睡觉啊，啥事儿都不要干了，就光跟他们讲了，今天听老婆的，明天听老公的，两个人都哭得一塌糊涂啊，然后孩子还在旁边跟着哭，你们不要离婚，你们不要离婚吗？求求你们不要离婚吗？哎呦，我告诉你啊，那滋味好受不好受？那个滋味不好受的呀，不好受的啊，我拼命祷告啊，拼命祷告，气死我，上帝休假去了，他是 on vacation 知道吗？每次教会出事的时候他就去 vacation。 为什么我说他去 vacation？ 因为祷告他不听啊。对，如果上帝够意思一点，他应该怎么样你知道吗？应该我去劝他们不要离婚的时候，上帝就在那里啪一个雷闪下来，对不对？一个雷劈的旁边就说，然后天上有声音说，谁还敢离婚啊？不，这样子一下就搞定了嘛，对不对啊？折磨死我们了，真的折磨死我们了。一对吵架的夫妇啊，要把他劝好啊，我告诉你啊，不是三个月六个月的事儿啊，有的时候陪他一年两年都走不好。你运气好，人家就真的离了你也就算了，你听明白没有？因为他真的离了基本上就离开教会走了嘛，
他没脸留在这里嘛，就搬家了啊，就什么了，就算了嘛。人家就是不离，然后两个人就在干。然后最可恶的是什么呢？不是只有两个人干，两家父母一起干。哦哟，苦死你啊，苦死你，真苦啊，苦得不得了。苦到一个地步，有一天呢，我们的一个负责同工，他跟我讲，他志雄啊，我们不能这样的，这样子我们活不了了，我们活不下去了。这教会人一多的话，这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这我们日子怎么过呀？那我说你有什么高见呢？他说咱们得去上课，在那上课。我上什么课啊？他说我去研究了一下，这个现在全美国根据圣经来教导家庭的最好的是哪一个人，在什么地方，我们要跟人家学点东西。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教会开始了婚前辅导，就是年轻人在我们中间，你要结婚，呵呵，真的要结婚没那么容易，先上课，上课上不完，考试不及格，不准结婚。有种就去别的教会结婚，反正你想在这个教会是门都没有。为什么定下这个规矩？你知道很多人骂我们了，是没有圣经根据。那圣经里面有没有婚前辅导？没有嘛，他说你没有圣经根据。我就跟那些人讲，我说我第一个告诉你啊，圣经里面没有讲的东西不是只有这一件啊，谁告诉你圣经什么都要讲的呀？圣经里面有很多没有讲的东西是要叫你自己想的呀。如果圣经什么事都要讲的话，哪里只有这一本啊？人家佛经几百万本还写不完呢。圣经只讲神认为最重要的事，圣经不会把一些不是特别重要的事统统写进去的。所以我说我们一定要干这个事儿，我们坚持要干这个事。为什么要干？因为我们怕了，我们受够了。那些已经结的你没辙了嘛，对不对？你不能跟他们讲你们重来一遍，对不对？但是在新来的我们要确定他们不要再给我们惹麻烦了。所以在我们教会这些年轻人要结婚的，苦死他们了，要上十堂课，每堂课两个半钟头 reading assignment homework discussion， 最后要考试，还做个 project， 非常难的，非常非常难的。今天我回头一看，二十多年过去了，我最感恩的一件事就是这些上过课的弟兄姐妹靠着主的恩典，到目前为止没有晚上来给我们打电话的，真的是很感恩哦，真的很感恩，你知道吗？那些讲也不听，打又打不死，要离又不离的，怎么办呢？我们那个时候就说，哎呀，这些人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后来一个同工就说，我们开一班主日学吧，啊，跟他们讲讲圣经中的这些婚姻啊什么的。那我们几个负责同工，你看我，我看你，看完了说谁开的？那大家都不想开嘛，谁想开这种课啊？最后很不幸，他们说是圣灵感动的，我说是他们联合串通好陷害我的。他们说神感动他们要我们分享，那我们在教会服事就要学顺服嘛，对不对？那既然别的同工都有这种感动，我们是没有，
那你就要去祷告，要顺服嘛，对不对？结果祷告来祷告去，好像觉得真的有一点呢，该我们讲。所以我们就跟师母两个讨论来讨论去，说要讲什么。那么讨论到最后，我们就决定要讲啊，不要讲那些道理，因为这些会讲道理的人很多了嘛。基督教有一些名嘴，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听过啊？我也不要讲他们的名字了，就这些人很会讲的，讲得很好听，讲那些夫妻啊、婚姻啊、家庭都讲的，叫你要你哭就哭，要你笑就笑的这种。我说那如果要讲那些东西，我们就拿那些名嘴的录音带啊、录影带放放就算了嘛。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什么呢？我们想来想去就讲，说我们这么失败的婚姻，怎么有可能今天重新站起来？怎么有可能我们可以回到神的心意中间？啊，我要讲这个，我们两个很辛苦啊，要祷告，要回忆，啊，要想到说当初是怎么这个样子的，啊，然后主怎么怜悯我们的，那我们就开始开这班主日学。我的天哪，这个主日学开起来不得了！对不起，我可不可以要杯水喝？哇，这班主日学开起来不得了，这个。把我们成人主日学的同工气坏了，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所有其他班全部关掉了，全教会只剩下一班。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讲，我们就回到圣经，然后我们就拿圣经来讲我们错在哪里。那我们讲的那些东西呢，居然我们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啊，真的吃饱饭很闲的，他们就把那些东西整理出来了。这就是后来我们出了一本书叫《牵手一世情》。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看过这本书，有看过哈，啊，蛮多人的哈，你知道吗？这本书在国内外印刷超过100万本。那这本书说句实在话，是不是科班出身的人讲婚姻的，对不对？我们不是念这个东西的嘛，我们不是学这个东西嘛，我们不是这个专业嘛，那为什么？没有任何的组织 promote， 对不对？没有任何人去 promote 这本书，但这本书一直就哈，到处都会碰到。为什么？因为读的人，当他读这本书的时候，他遇见了主，所以他得到了帮助，他就会想到说，哎呀，看到某某人，我就买一本送他，希望他也得帮助。有一年我去台北，有一个教会请我去讲道，讲完道就有一个姐妹跑来找我，她说，刘弟兄啊，我看过你的那本《牵手一世情》，那这不是很稀奇的事，我到很多地方都有人跟我讲这种话。稀奇的是她跟我说，刘弟兄，我告诉你，你那本书写得很感动人，但是没有用。哎，这个我很惊讶。为什么很惊讶呢？因为这本书应该是在90年代初出版的，很初，很久了。那我碰到很多很多的人，很多的牧师要闹离婚的，因为这本书改变了，很多的长老，很多的弟兄姐妹，世界各地有很多人告诉我，他的生命因着这本书改变， 现在这个姐妹站在我的面前跟我讲说没用，那我一定觉得很奇怪嘛，对不对？所以我就问他，为什么没有用啊？他就把那本书拿出来了，他给我看，那你看看，自从人家送我这本以后，我当天晚上一个晚上就把它看完了。他说我看完之后，我把里面所有的重点我都用红笔 underline 都把它画出来。他说你看看，这都是我画的最重要的地方，我全部都画好了，然后我交给我的老公看。到现在他还没有悔改。我听懂了，我听懂他为什么说没有用，因为他以为这个是讲给别人听的，知道吗？那各位，如果我今天在这里跟你们分享的任何的东西，你如果坐在那里听，听到没有？听到没有？就讲你啊，那我可以给你保证，你得不到什么帮助。你如果坐在那里想，哎呀，某某人真应该来的，就是讲他嘛，我想对你也没有什么帮助。你如果坐在这里听的时候，你求神怜悯你，你说神啊，你让我看一看，我有什么地方应该改一改。那你这一次在这个聚会中，你是有福气的，你是有福气的。圣经里面的婚姻啊，你知道婚姻是个很奇怪的东西啊。现在在欧洲有些国家，像啊哈兰这种国家，两个人想要在一起生活，你可以决定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方式呢叫做结婚，就是你们两个人去办一个结婚证，结婚了。还有第二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叫什么呢？叫同居证，就是说我们两个不要结婚，但是我们要住在一起，我们要享受夫妻中间法律上所有的权利，什么医疗保险啊，什么什么各样的，但是我们不要结婚。听懂吗？也可以的，哦，也可以的。所以现在的婚姻啊，已经是乱得不行了，很多人根本搞不清楚什么叫婚姻呢。我们在跟年轻人做婚前辅导的时候，这些年轻人呢，他们非常怕我，因为他们来上第一堂课，我一定问他们，讲给我听，你为什么要结婚？你们猜这些孩子都会给我什么理由？我爱他喽，是吧？我说爱爱，什么叫爱啊？什么叫爱啊？哦，就是很爱的爱嘛。我说爱不一定要结婚嘛，为什么要结婚呢？我说爱，今天爱，明天可以不爱的嘛？谁？你敢保证一直爱下去啊？那你为了爱他结婚，那明天不爱了就离婚喽，是吧？所以我说不同意。你为了爱他结婚，我不同意。这下两个都傻了，对不对？
因为他们以为最大的理由拿出来嘛，结果我否定了嘛，我不承认，我不接受。那你想他们怎么办？哎，假如是你们，你们怎么办？
哦，
哦，那个回答我没用的呀，因为他如果说那人独居不好，我马上就问他，我说那个人是男的还是女的呀？啊，男的哈，所以我马上对那个女的讲，干你什么事啊？我说圣经里面女人独居好得很的呀，哪里写过女人独居不好的呀？所以我说那个男的他不好，他想结婚，他骗你还可以说得过去。我说你是个女的，你为什么要结婚呢？你想不开？不承认，不接受。还有什么理由？还有什么理由？有什么理由要结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怎么样，这个理由好不好？
好
啊。我说好你个头。他说为什么不好？我说孩子啊，你以为你们两个结婚以后一定生得出来啊？今天北美超过30%的夫妇是生不出孩子的，听清楚了没有？我说你们现在为了生小孩结婚，那明天生不出来是不是叫离婚呢？怎么办？你们得帮帮忙啊，就不理了，不结了算了嘛，是吧？还有什么其他理由？说清楚点。希望对方成为你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哦，永永远远在一起啊！哈哈哈哈！你听过什么叫噩梦吗？我跟这些孩子们讲，你知道吗？我曾经啊，亲耳听到一个妈妈交代她的女儿，这个老妈妈已经快走了，把女儿叫过来，女儿妈快走了，妈快不行了，妈对你没有别的要求，只有一个要求。妈死了以后，你绝对不准把我跟你爹葬在一块儿。这我亲耳听见的。那这还是好的嘞。我曾经到一个人家里去传福音，这个人在 AT&T 工作，我跟他讲啊讲，我那时候很笨的，我都以为人家不信耶稣是因为很多事不懂，我拼命跟他解释啊解释啊解释啊解释，最后我后来才知道，人不信耶稣根本跟这个懂不懂没关系的，人不信耶稣是因为人心里刚硬啊，人就是不要信，因为信了耶稣他怕有一些后果，他不喜欢。这位老兄他为什么不信你知道吗？我跟他讲讲讲了不知道去了多少次，到最后他跟我说，他说刘先生你不用来了啦。我说你还没有信啊，我当然要继续来看你了。他说你不用来了，你怎么来我都不会信的。我说为什么？因为我那天去看他的时候他老婆不在，听懂吗？平常他老婆在他是一句话都不讲的，那天他老婆不在他就告诉我你不用来了，我是绝对不会信的，因为他老婆是我们教会的。
他说我告诉你，请你诚实的跟我讲，我信了耶稣以后死了会去哪里？我怎么跟他说？天堂。他说我老婆死了以后去哪里？我说天堂。他说如果那个样子我就不去。你知道吗？我不是跟你们讲笑话，我讲真实的事，都是我亲身经历的。我不知道看过多少年轻人了，结婚之前呢，是爱死你，知道吗？听得懂吗？年轻人的话听得懂啊？结婚没几年是爱你死啊。好奇怪啊，怎么会这个样子啊？回过来我问问你，我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结婚？他们就吓死了，因为他们知道我这关很难过，过不去啊，哪里是随便可以结婚的呢？我们常常以为结婚都是要满足我们的需要，知道吗？很多傻女孩，我全世界无论到哪里都碰到这些傻女孩，我什么都有，现在就缺一样。缺什么？缺老公。我说你为什么缺老公呢？要人爱我，要人疼我，要人了解我，要人陪我，要人帮助我，要人安慰我，是吧？是不是啊？哪个女人要结婚不是要这些？是不是？等她讲完了，我就跟那女孩子讲，我说如果你要的是这些东西，你听清楚，千万不要结婚。全世界只有一个男人会这样子对你，那是你爹。你不要做梦有第二个男人这样对你的，爱你，疼你，保护你，宝贝你，你做梦，没有那个事的。我这几十年看着这些孩子，多少多少的婚姻在我面前过去，女孩子如果有那个幻想，你死定的，没救的。一个女孩子你要进入婚姻啊，你只能够有一个理由，知道为什么吗？是为着成全神的旨意，知道吗？一个女人你要进入婚姻，是为着要牺牲你的青春，牺牲你的爱情，牺牲你的身材，牺牲你的一切梦想理想，去帮助一个男人。而且这个男人呢，基本上都不是好东西。我太太常常讲，男人从18岁到82岁没有一个好东西。我以前听不懂，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是82岁。你们不懂就算了。因为82岁会娶28岁的嘛，不是？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是谁？亚当独居不好，男人自己一个人住不好。那神说不好怎么办呢？我要造，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做什么？帮助他，帮助他。所以女人你先搞清楚，你要进入婚姻你要做什么事？帮助谁啊？ 帮助你老公，他就是那个，就那一个，就他。他对你好，你要帮他，对吧？对吧？他对你不好，要不要帮他？还要啊？有个姐妹跟我讲，想都不要想。但圣经怎么说？帮助他，帮助他。哎，我请问各位啊，像我家里现在住了一堆男孩子，十几岁的，从十五岁到二十，快二十一岁了。这些男孩子有的功课很好的，有的功课很差的。有一个小孩的数学啊，那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讲，反正就是很困难。他学校就说他需要 help， 需要 help。 那我请问各位，我要找一个人帮助他，我是找一个比他笨的，还是找一个比他聪明的？啊，找一个比他聪明的啊，才能教他嘛，是吧？才能帮助他，是吧？对哈。所以你看现在问题就出来了嘛。神所设立的婚姻是谁要帮助谁啊？太太帮助丈夫。那所以哎，你们怎么不讲呢？所以丈夫比较笨。啊，看懂了没有啊？看懂了没有？所以做老婆的常常跟我抱怨，哎呀，他怎么笨成这个样子？那个女的经常骗他，还给他骗。我说有什么稀奇啊？他就是笨了，他不笨，他怎么上帝怎么会派你去帮他呢？你们听明白没有？那现在的家庭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就那个笨的人不承认自己笨嘛。哎，你们同意不同意我说的？我告诉你，所有的做弟兄的没有一个承认自己笨的，这是最大的问题啊。你要知道你笨，你需要你老婆帮你的话，你就有救了嘛。那问题出在哪里了？问题是你们跟我当年一样笨嘛。我结婚的时候可开心了，当当当当，哎呦，我走的时候告诉你啊，因为不是开玩笑的，我追到他那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你们知道吗？我们是门不当户不对的呀。我们家是个破碎家庭，我们穷得个要死，是被人家看不起的一些坏小孩。我从十几岁开始在外面就跟人家打架混呐，因为我里面充满了恨呐。我觉得这个世界太不公平，这个世界的人太没有良心。你敢看我，你敢看我就叫你好看嘛，这不是很简单的事吗？而且那个时候很奇怪了，像我们这种人呢，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一招啊，一呼啊，那哥们儿很多了。你说上，不是一个人去的，就一群人就啪就上去打了。人家是那种什么三好学生，你懂不懂啊？那是老师的心肝宝贝啊，那都是。我那时候追他，我告诉你啊，说自己想起来都好笑。他爹娘反对，没有话说了哈，对吧？同学、老师、朋友、亲戚，全部都投要的一张票。什么票？气人嘛，真是有眼。我后来才知道，幸好这些人呢强烈反对。你们知道为什么？因为反对的力量越大， 他越同情我。
他觉得你好可怜哦，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了解你。
哇，我们教会现在那些父母啊，他们的儿子女儿啊谈恋爱他们不同意啊，就来问我怎么办啊。我都跟这些父母讲，我说你再不同意啊，你都不要吭声。我说你一吭声呢、啊，你就惨了。我说这个你不同意，你要想办法找别人帮忙，你不能够自己出面。我说万一不小心啊，那个女孩或者那个男孩真的搞成了，然后他知道你当初那么的讨厌他，你以后还去不去他家？听懂了没有？而且我是亲身经历的呀，幸亏这些人强烈反对，所以我们家师母傻里傻气的就觉得好可怜。我结婚的时候，我跟你讲，我真的笑得开心的不得了，太美了。到结婚那一天呢、啊，哎呀，吃喝喜酒的时候啊，所有我跟我讲话的人呢、啊，非常讨厌，非常可恶，都说同样一句话。他们说一朵鲜花。你说我气不气？哎，你说我老婆是鲜花，我阿闷。那我是肯定同意的了。我再插也没有插到，那什么牛粪嘛，是不是？真的不服气。所以那个时候那些人笑我啊，讲我啊，我心里面不服气呢，但开心不开心？很开心，真的很开心。你们想，这么多人反对，他肯嫁给我？对，他的家世跟我的家世差十万八千里，他肯嫁给我？我心里面感激他不感激他？我非常感激他，我真的觉得哇，真的你是太委屈你了，真的不容易啊！你居然肯嫁给像我这种人，啊、谢谢谢谢，真谢谢。结了婚以后我才知道，我们家的这个老婆也不是才知道，就知道的更清楚一点，就她的身体非常的不好，她有先天性的心脏病，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所以她基本上结婚以后家事啊她不能做。结婚以后她有一天充满着热情的说，我今天做晚饭给你吃。那因为结婚之前都是我做给他吃的嘛，结婚以后也是我做给他吃的。有一天他说他要做给我吃，我还说好啊，试试看啊，今天就让你表演了。做完晚饭他人不见了，这怎么不见了嘞？你知道到哪去了？躺在床上不能动了，都起不来了。所以从我们结婚以后，家里面的大事谁干？我干啊。小事谁干？还是我干，对不对？买菜谁干？烧饭谁干？做卫生谁干？接孩子送孩子谁干？洗衣服谁干？所有事都是我干的，你知道吗？所有事都是我干。而且我跟你讲，我不抽烟，我不喝酒，我不打牌，我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我所有的工资，我从结婚第一天我就跟他讲清楚了，我这个人没有金钱概念的。所以我从第一天开始，我就所有的工资上缴，拿回来工资就交给他，我要花钱给我五块钱，我就去花。你们觉得，我觉得我做老公，我对自己的评价如何？
我觉得我很好嘛，对不对？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很好啊。我有的时候跟他讲，我说你哭什么哭呢？你要找到像我这种老公，你哪里找了呀？我说你晓不晓得，我的朋友都说我是上海人了。但是可怜啊，可怜啊，每天哭，动不动就哭，一脸的不高兴，一肚子的委屈。
我觉得都谁的错？我觉得都谁的错？
那当然是你的错嘛，你就这么想不开啊，有这么多事情让你不高兴啊，你有什么不高兴你说嘛。他不高兴，我又不知道他为什么不高兴，然后我一问他为什么不高兴，他就加倍不高兴。你知不知道他为什么加倍不高兴？对，你怎么连我为什么不高兴都不知道？你说这日子怎么过啊？这日子怎么过啊？各位，我可以跟你讲，不是说相爱结了婚就没事的。我跟你讲，如果你在一些好一点的教会啊，像我那个时候在的教会就属于那种比较近前派的，我们强调读经，强调祷告，强调爱主，不要爱世界。我不知道你们听过这种这一类的教会有没有？那在我们那种教会啊，有个什么观念你知道吗？人爱主，什么都好了。啊，你们听不懂啊？意思就是说，你如果爱主，夫妻一定好；你如果爱主，小孩一定好。你如果爱主，身体一定好；你如果爱主，工作也一定好，什么都好。听懂吗？哎呦，我天啊！我可是觉得我爱主的呀。可是每天过那日子，那个日子没得过的，你知道吗？你好像每天在踩地雷啊，不知道怎么突然又哭了。然后你还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你又不敢问，好，你不问也很惨。你惹我生气，你居然不在乎，你问也很惨。你为什么惹我生气？你不知道。你说这日子怎么过？怎么过？哎呀，我跟实实在在跟你们讲，我们那个时候真是苦到不行的时候，我们才慢慢体会到一件事，不是爱不爱的问题，一个人很大的问题是你会不会爱。听懂没有？爱跟会爱不一样，很不一样。什么叫会爱？会爱就是你会用对方可以感受到的方式去爱他。爱一个人呢，不是讲大道理给他听。爱一个人，不是去替他做了所有你可以做的事。爱一个人，是你能够让他感受到你爱他。我举个圣经中的例子，我这两天读圣经，刚好读到那里，我很感动，我几乎都忍不住我的眼泪。那段圣经是记载着
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不知道怎么可能居然跑到耶稣面前去。我为什么讲这句话，是因为你们如果懂得当时的社会背景，长大麻风的人是不可以接近任何人的。当他看见人的时候，长大麻风的人他要叫 unclean unclean， 不洁净了，不洁净了。任何一个人看到一个长大麻风的人，一定赶快把自己的孩子，把自己的家人带走，因为一传染不得了，没命了。那个时候的人惧怕长大麻风的，厌恶长大麻风的，气绝长大麻风的人的那个程度，比我们今天如果说有一个人他得艾滋病，他要跟你握手，他要跟你坐在一起，你怕不怕啊？他跟你一起吃饭，你怕不怕？你也会怕的嘛，是吧？那个时候比这个要怕100倍，明白了没有？所以这个长大麻风，他怎么有办法混到耶稣面前去？那当他在那里求耶稣的时候，旁边的人，你知道会做什么事吗？全逃了，我跟你讲，没一个人要靠近的，这是何等可怕的事情啊！那这个人他求耶稣什么事？主啊，如果你肯，求你医治我，对吧？所以很明显，这个人是很有信心的哈，因为他没有怀疑耶稣能不能。他说你能，但是你肯不肯，懂吗？我要各位想一想，如果耶稣那一天，圣经记载是这样的，耶稣看他，有没有？耶稣听他讲话，耶稣没有撇头，耶稣没有离开，是不是？耶稣没说 Oh my God，你长大麻风怎么可以在这里啊？有没有？没有嘛，是不是？假如说那一天耶稣听他这个请求，看着他，然后对他说，很抱歉，我不想医治你，你回去吧。你觉得那个人会怎么看耶稣？有一位在印度的麻风病人中间服侍的医生，他告诉我们，他说如果耶稣那天看着他，听他讲完话，然后跟他说很对不起，我不医治你，你回去吧，这个麻风病人会千感谢耶稣万感谢耶稣。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对这个麻风病人而言，这是多少年来第一次有人把他当人看。你听懂没有？他以前跟任何一个人说话，没有人听他的，没有人会看他的，没有人会把他当做一回事。听懂了没有？如果他不赶快消失，就是那些人消失，要不然就是那些人拿石头打他，把他赶走。现在有一个人可以把他当作一个人来对待，这个长大麻风已经是千感谢万感谢了。这样子明白了没有？即使不医他的病，他都感谢的不得了。再想一下，耶稣如果看完他，听他讲完了，耶稣说 OK， 你的病好了，可以吗？耶稣做得到吗？这个人病就好了。请问你这个人感谢不感谢耶稣？ 加倍感谢的吧，是不是加百倍哈，是不是？但是那段圣经会摸到我最深之处的地方，是耶稣听他的话，耶稣看着他，耶稣没有依他。圣经说耶稣伸手摸他，你懂吗？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是没有一个人会碰他的，是全世界都没有一个人会碰他的，他的妻子不会碰他，他的孩子不会碰他，没有任何一个人会碰他的。这一位全然圣洁的耶稣没有医治这个大麻风病，他却去摸他。你知道耶稣在做什么事吗？耶稣在爱这一个麻风病人最能够体会被爱的感觉的方式来爱他。耶稣摸他比治他的病那个意义还要大千万倍，你明白了没有？爱就是要用对方真正里面需要的，你去满足他，你去爱他。我爱我的妻子，我帮他做了这么多事，帮他做，天哪，他每次听到我讲这句话就气得半死。但是我从来不懂用什么方式去爱他，用什么方式是他会觉得像那个麻风病人一样，会觉得说 He touched me， 你懂吗？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一直到神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说婚姻是要让我们在中间学习什么叫做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在婚姻中做丈夫的，你要学着怎么用基督爱教会的爱去爱你的妻子。在婚姻中做妻子，你要学的是怎么学基督教会顺服基督那样的顺服你的丈夫。这是神设立婚姻的目的。那这个目的如果再把它简单一点，或者是说的更白一点，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刚才所背的那节圣经。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什么叫做成为圣洁？成为圣洁的意思就是我们变得像主，听明白没有？成为圣洁就是我们分别出来，单单的归给神，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像他。弟兄姊妹，你记住一件事，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旨意。这个旨意不只是在我们的婚姻里面，这个旨意是在神在我们生命中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里面。很多人都以为上帝很缺人手帮忙，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我这句话。很多人听、我们怎么样训练同工啊、我们要传福音啊，我们大使命啊，我们要做这个，我们要做那个，好像上帝要救人啊，
他的目的就是因为他缺人手，他找一些帮手，然后来帮忙他把他的事业搞完。你大错特错。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神要成就他的事，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不需要任何一个人帮忙的。如果神要大使命，叫全世界所有的人信耶稣，神没有笨到这种地步，叫我们这些人来传福音，你听懂吗？我们讲的口干舌燥，求爷爷告奶奶，人家跟你讲，我考虑考虑。不是吗？多难呐！如果神的目的是要叫那些人信耶稣，哪要这么麻烦啊？上帝如果今天晚上派一个天使到那些不信主的人旁边一站，两点钟啪一个耳光一打，那些人眼睛一看，看到一个天使，头上有光环，背上有翅膀，我倒问问你，还有哪个不信的啊？然后呢，天使告诉他，你什么东西啊？怎么昨天晚上我叫刘老师给你讲那么久你还不信？我告诉你哦，两个礼拜以内去跟教会报名受洗啊，如果你不去受洗你就长骨癌。哎，你们猜还有没有人不受洗的？请问各位，上帝有本领干这事儿吗？他为什么不做？因为那个不是他的目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神给我们任何一个机会，婚姻、家庭、儿女、教会、服事，都为这一个目的，是为着让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形。你听清楚了没有？神的目的不是叫你去做那些伟大的事情。你原谅我说一句话，咱们这些人在服侍神的事情上，基本上用一句话来形容我们是最贴切不过的，就是成事不足啊。阿们嘛。我在全世界不知道去了多少教会，我实在告诉你们，给教会带来麻烦的都是那些爱主的人，懂吗？他不爱主他没那么多意见了，他不爱主他不会跟你吵到底的，他算了，随便随便，你们干嘛都可以嘛，是吧？他一直跟你争啊争啊争啊争啊，他就告，而且他最可恶的就是他告诉你说我祷告过了，这要不要气死人？对，他祷告过了，那别人祷告不祷告呢？别人也祷告过了，问题是耶稣这为什么跟两个人讲的不一样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神有一个旨意，神有一个旨意，这个是重要的，这个是太重要太重要了，就是叫我们成为圣洁，让我们经过这些事情以后，我们被改变，我们变得像他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被改变，你可不可以有一个所谓很幸福的婚姻啊？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对吧？你们以为人家佛教徒的家里面天天吵架的，是不是啊？当然不是啊，佛教徒里面有天天吵架的。哎，佛教徒里面有没有那个爱到爱死的？有没有啊？有的啊。哎呀，我告诉你啊，我认识一些佛教徒啊，我坦白跟你讲，我喜欢跟他们做朋友，好过跟基督徒做朋友，真的，真的。但是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出在说，他可以按照圣经里面的那些原则去做一些事情，他可以婚姻过得很好，但他的生命不会改变，他永远不会像耶稣。你听明白了没有？今天你跟我必须要明白一件事，如果我最清楚明白这件事是在几年以前，我们带大的一个孩子他结婚了，然后他生了一个儿子，那我就去看这个小 baby。我看这个小 baby 的时候，我发觉这个小 baby 啊，长得特漂亮，特漂亮。你知道有很多 baby 啊，没头发，没看过？还有一些 baby 呢，满脸皱纹，没见过？实在长得不怎么样，但是这一个 baby 不一样，哇，这一个 baby 啊，那个皮肤啊，是吹弹就破，那个嫩的，那个光泽，那个漂亮啊，然后长得一头乌黑的头发，那两个眼睛瞪着你看了、啊，哎呦，我跟你讲，我一看他，我给他迷死了。好可爱的一个 baby， 我在那边抱着他看，然后孩子的娘就跟我说：“叔叔啊，你给他祝福祷告吧。”我说好，就开始为他祷告。就在我要为这个 baby 祷告的时候，我突然之间醒悟过来，因为我在想，我要给这个 baby 祷告什么？主啊，求你保守这个 baby 无灾无病，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长大，是吧？主啊，让他不要学坏，让他好好的学习，让他进最好的大学，让他有最好的工作，让他能够爱你，能够在教会好好的服侍，求你祝福他，将来他娶个好媳妇儿。当我在想我要怎么给这个 baby 祷告的时候，神就在问我，所有你要替他要的东西，如果都给了他，将来在永恒里，神会不会满意？听懂吗？我突然之间就呆了，我突然发觉，原来我不懂，神的旨意是要我们都成为圣洁。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神的旨意是要我们 happy， 圣经里面说神的旨意是要我们 holy。 我发觉我原来所有要给这个 baby 的祝福祷告全是要他 happy， 听懂了吗？我没有一句是要他成为 holy。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如果不知道神设立婚姻的目的在哪里，我坦白告诉你，你老婆脾气好，你老公体贴你，爱你，疼你，你们两个就是恩恩爱爱，好的不行了，一辈子，你满意吗？你真的满意吗？
不一定哦。30年前在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妻，这对夫妻是我见过的夫妻里面非常独特的。独特在哪里呢？独特是这一家的老公跟一般的老公不一样。一般的老公啊，我们都说是木头。什么叫木头啊？啊，就反应很迟钝，对不对？或者没反应，对不对？老婆叫你做个什么，一下忘记了，一下没听见，一下听错了。那当然也有故意听错的，对不对？这个弟兄很独特，他老婆想要什么不用讲，你见过没有？他老婆这眼睛一瞄，他就知道他老婆心里想要什么。哎呦我天哪，我是说大哥，我服了你。他那个不是言从即听而已啊，是你心里面想的还没吭气他都给你先准备好了。有一个人骂他，开玩笑的，我们又很熟嘛，说你比何坤还厉害。那个年代在我们教会，姐妹啊一发脾气啊，一不高兴啊，骂老公怎么骂知道吗？你就不会学学人家某某人吗？听明白没有？全教会所有的姐妹最羡慕谁？就羡慕他老婆，对不对？你能不能够相信20年以后，有一天他老婆抱着我老婆大哭？为什么？因为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他的老公这样的对他，不能够让他像耶稣。听懂吗？他老婆突然发现，其实他心里面最深处的渴望不是一个来满足他的男人，他最深的渴望是一个能够让他有一个肩膀可以依靠的男人，知道吗？这个差别很大哦。他哭着跟我太太讲，我到今天才知道我真正需要的不是小李子。我需要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像基督一样的男人。但是问题是，他的老公不会像基督的，懂吗？除非他悔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需要神给我们好大的恩典，要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婚姻不是为着我们的快乐，我们的婚姻不是为着我们的满足，我们的婚姻是要成全神的旨意，我们的婚姻还有一个更伟大的使命，是神盼望借着我们的婚姻来彰显基督与教会的奥秘。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婚姻有多久啊？啊，60年不容易了哦，是不是啊？60年不容易哦，很不容易哦，不只是要爱得久，还要活得久。
婚姻就这么几十年没有了，没有了，知道吗？但是基督与教会是存到永永远远，知道吗？那今天神极大的恩典是让我们的婚姻跟基督与教会这个神永远的旨意有关系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在婚姻中间，你的酸甜苦辣都有了永恒的价值。这个宝贝啊，一个人没有基督，不为着基督，不为着神永远的旨意，他也有酸甜苦辣吧？有没有？一定有的。两个罪人住在一起还会没有问题？谁会相信？不小心又生出几个小罪人，那更是问题加问题，对不对？但是宝贝的在哪里？宝贝的是在他的恩典中，神让这一切有了永恒的价值。哦，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这是何等大的祝福。你如果认识了这个真理，你进入婚姻就值，再难再苦都值，明白吗？如果没有这个永恒的价值，弟兄姊妹，我坦白告诉你，再幸福再快乐也不值。很多年轻一点的人都听不懂我讲这句话，我常常跟他们讲，你知道吗？婚姻很快要过去的呀，这圣经讲的嘛，是不是？有一天有老婆要像没老婆的嘛，婚姻是很快就要过去的。我请问各位，有一天两个人要说拜拜的，也许不说，但是要拜拜的嘛，是不是？那我问你们哈，两个人吵啊闹啊争啊冷战啊热战啊随便，反正就是搞了几十年，过完了有一个走了，你觉得剩下一个怎么样？高兴吗？哎呀，可走了，现在我好日子开始了，是吗？不是。我告诉你，我就见过，哎呀，哭啊，打！我的天哪，我说他都死了，你还打他呀？打，拼命的打！我说他活的时候你没打他，你现在打他干什么？他说我恨死他，我恨死，我一辈子受他的气，到死了他还要先走，让我在这边受苦。啊，他都不能让我先走，就在那边骂他，苦啊，真的苦啊。因为你知道，吵吵吵吵了一辈子，他走了，你怎么办？你没人吵，你很难过，你知不知道？你很痛苦的呀，很痛苦的。但是我再问你，爱哦，爱哦，真爱哦。那有一天走了呢，剩下一个怎么样？高兴啊，这一辈子满足了。见过吗？我没见过，我没有见过。我们那边有一对老夫妇，真爱啊。这个妻子躺在病床上，最后那几年吃饭洗澡上厕所换药打针全谁干？全她丈夫一个人干。这老先生呢，在那里弄啊弄啊，那活好干吗？累死人的哦，
累死人了。哎，他是不是白天这个吵吵闹闹，晚上就好好让你睡觉的？没有的事哦，两点可以叫痛，三点可以有问题，是什么时候都吵的，你知道吗？我不管几点钟去他家，我早上去，我下午去，我晚上去，老弟兄都是坐在那个小椅子上，守在太太的床，就这么守着，累死了，真累啊，累得整个人呢都那个样子了。洗澡好洗不好洗啊？你们给 baby 洗澡已经觉得很难了，对不对？你下次去试试看，你给一个大人洗澡，哎呀，真不容易啊。有一天电话来了，姐妹走，我一听啊，我就糟糕了，我就想糟糕了。为什么？我在担心我们这个老弟兄受不了，冲过去，跑到他家，哭啊哭啊，一直哭啊，没完没了的哭啊。你知道人哭的时候说话你是听不清楚他说什么的啊，半天我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就那么一边讲一边哭。你怎么办？没辙嘛，对不对？我就在旁边等，就在等等等等等，等了好久好久，他总算安静下来。他说：“为什么你要走？为什么你要走？你为什么不让我再多服侍你几天？知道吗？痛苦啊！如果没有永恒，如果不是为着基督与教会那个荣耀，每一个在那个痛苦时刻的人，你问他，好受吗？不好受。听明白了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需要神怜悯我们，让我们清清楚楚的知道，今天神给我们的婚姻有一个伟大的目的，让我们为着那个目的我们来学怎么做丈夫，怎么做妻子，怎么让基督成形在我们的身上，不是一个口号，是一个实际。如果别的东西你都不记得了，我希望你还记得一件事，做丈夫，做妻子，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丈夫，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妻子，不容易。同意不同意？不容易到什么地步呢？比你做一个 CPA， 比你做一个 engineer， 比你做一个 scientist，比你做一个 lawyer 还难，相信吗？相信不相信？那么请你记住，天下没有一个人傻到一个地步，以为说我只要够聪明，我只要生命好，我就可以做一个好 scientist， 我就可以做一个好 CPA， 我就可以做一个好 engineering。不需要 learning， 没有人这么傻的。
但是我诚诚实实的告诉你们，我当年结婚的时候就这么傻，我以为我只要心好，我们两个结婚，你爱我，我爱你，肯定没问题。我从来不知道做丈夫、做妻子、做父母都要学的。我希望神祝福你们，让你们有一颗谦卑的心，愿意在主面前好好的学习，并且是愿意回到圣经中，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学。我想我们应该停了吧，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人的话很快就会过去，但是我们相信你圣灵的工作是不止息的。但愿你在这一群弟兄姐妹中间，这些都是你的子民，是你宝血所满赎回来的，你能够祝福他们，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渴望遇见你，被你改变，让他们和他们的家可以侍奉你，可以荣耀你。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